大家好，我是 Ada， 今天来看 iRobot 的年报。我是在看9号公司的时候发现的它。国内类比的话有石头科技，我对这个产品不是很了解，所以肯定要去查一下。在油管上有很多广告，还有一些很多评测，但是你看视频的时候就会发现在平整的地方都还好，但是在边角料啊还有一些异常情况处理上都很容易去出现 bug。 虽然 iRobot 能力已经比很多国产要好很多了，但它还是会出现问题。然后有很多这种对比类的评测，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。然后这是在 B 站上看到的，像它会区分为独立的拖地机器人还有扫地机器人，因为清洁类是扫地和拖地两种嘛，一般我们经常说扫地，拖地说的比较少。这有不同的品牌，这个结论其实还是 iRobot 比他们要都强非常多，当然它也是最贵的，可能等我能买得起的时候它就变便宜了。 iRobot 在油管上是有官方账号的，粉丝人还不少，它的视频里会分享一些前沿的展会，还有它的这些发展方向的预期。比如说像这个就送快递，就其实在国内也很多，你在看九号公司的时候它也有这个视频去示范去送外卖啊，进这个楼道啊什么的。然后在 iRobot 这个里面给了一些新的应用场景，比如说现在新冠不是很严重嘛，除了这个送东西能缓解新冠的问题以外，类似于消毒的功能，净化空气嘛，防止这个新冠的传播。然后在医院的使用，医院使用这里我还是比较懵啊，看它可以去做视频，然后可能还有会诊，做一些东西的监测吧。实用性也是很不错的，因为它可以自己智能去处理一些东西。现在应用怎么样我不清楚，且观后效。在资讯里也看到，就是 iRobot 出了这个特别贵的一个产品，将近10000块人民币，能力也非常强，但是真的很贵。它其实可以指定区域的去清洁，比如说每天它就负责打扫这个客厅啊什么的地方，它可以去安排时间，比如每天就固定一个时间去清洁，可能这个时候你还在睡觉，就也比较方便。如果价格降一降的话还是可以考虑的。它也发布过便宜的产品，但是竞争是比较激烈的，但其实它本身作为这种机器人产品就是存在风险的，像这个充电的故障啊，还是容易受到这个新冠疫情的影响，新的产品这个割草机器人就好像搁置了没有出，并且还发生了裁员。但其实它 Q2 的时候后面就数据表现得很好了，裁员我没想到主要裁的是研发类的。然后这里也有一些资讯是关于这个行业的，比如说这个技术迭代的非常快，进入智能导航的新赛道，这个对于解决一些吐槽的问题可能会有效吧。因为像这里说这个渗透率不足5%，有很多用户的吐槽就是清洁能力不行啊，然后还会卡顿啊，这些可能还是需要这个技术的进步。而在商业上这个竞争还是很大的，品牌非常非常的多。好了，我们来看它的年报。它的年报其实非常短，和其他风格不太一样，然后也没有写行业，所以行业我会在下一期通过去年上市的石头科技来补充。前面说到 Q1 是很惨的，还裁员了，但其实从 Q2 开始，因为大家封闭在家，对清洁的要求就变高了，所以销售其实还是很好的。后面会看到它的财报。我是没想到它这里写自02年推出这个机器之后超过3000万台的销售，我感觉好牛啊，这真的是一个非必需品吗？是不是要好好认识一下这个事情。在2020年总收入是14多亿美金，比2019年是增长了17.8%，然后美国国内增长了23.4%，国际是12.3%。而他们的产品主要就是地板吸尘器机器人，就是扫地机器人，然后还有自动地板拖地机器人，是我非常想了解的一款产品。在每个里面都有不同的系列，那这个里面就涉及到它一些特点，可能对于小白来讲会有更详细的认识。比如说你买的时候可能要考虑它是不是能处理毛发呀，然后尤其还有地毯啊，这个污垢处理的情况怎么样，对于地图绘制的情况。因为在高端的里面大家可能没问题，但很多产品都是偏低端的，它可能就没有这个能力。然后关于拖地机器人，这个里面写到是专门为硬表面地板而设计的，包括它可能涉及到除液器啊，然后洗抹布啊等等这些特点。另外我没想到它有个产品是帮助儿童学习编程的，这个在评测里我也没有看到，所以可能是要进军教育领域嘛。在它的销售和分销里面可以看到，它美国以外的收入其实是很高的，将近一半嘛。尤其它还有一家零售商是产生了20%左右的收入，我感觉可能是某个大的电商吧。这里也特别去提到了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市场，后面还会有它其他特殊的情况，比如关税啊什么。而直接销售额就是自己来产生收入的比例是一直在增高的，到2020年已经 经达到 10%。 在制造业上，它都是把制造包给第三方，并没有说去有自己的工厂，是四家制造商。19年的时候又新开始在马来西亚制造，为什么呢？为了减轻与仅在中国集中生产有关的地缘政治风险。后面有看到关税贼多钱，然后在竞争对手上，前面资讯也提到了，像这个三星、LG、松下、小米、什么日立等等，就好多品牌我也都不认识啊。还有包括像地板清洁的品牌，什么戴森、胡服等等。有机会你要买的话，还是要多看一看，了解一下，匹配自己的需求。然后知识产权上就很多啦，虽然有一些可能要到期了，他和科沃斯的合作也是科沃斯从他这吸收技术。然后季节性上和其他消费的也是一样的，就是到 Q4 12月份假期旺盛嘛，在下半年的消费收入里面，在18、19、2020年都是要占到60%左右，20年都达到了67%。 iRobot 一共有1209名全职员工，29%的员工位于美国以外，这个可见他们海外的这个收入效率很高。在风险上，很多我就跳过了，供应商的问题，这个在制造业都无法逃掉，而且它大部分合同制造目的地是在中国，所以他们在19年去加了马来西亚，但是是不是完全能代替，这个还是比较难讲吧，我个人认为。另外就是贸易政策的影响，就为什么要尽量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呢？因为要收税啊，而且是25%的关税，没有这个政策没有更新，有可能21年还要再次征收，他之前会退还啊，因为之前有一段时间的减免，退还多少钱呢？5000多万，所以可见这个对他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。这个概述里面也说明了他对不同地区来出自己的一些产品的策略，就是属于销售营销类的。然后进入他的收入里面，他其实不只是卖机器人，还有配件，我总是会把配件忘掉。在他的收入里面可以看到毛利率其实很高的，是将近50%，这个看起来好像是有下降啊，但这个影响因素比较多，比如说19年的2020年的增加是因为退了关税，而在之前的有增长是因为涨价了，而它的净收入还是保持在12%。一年它也有具体分析它收入等的一些影响的因素，比如说这个虽然2020年 Q1 下降，但是后面增加，然后导致出货量还是增加了10%，它上一年还也是增加10%，这个非常稳定啊。这个10%大概是多少呢？就是550万个，好多呀。而在18、19年这个对比里面提到了平均售价上涨以及这个市场的拓展，那2020年市场拓展可能没那么成功，但是还能增加，可见还确实是很有潜力的。国内的企业们，你们加油呀。然后他手上流动资金有非常多，这里再次提到了这个关税的问题，所以像这种影响因素我觉得还是比较难以去预期的。好，最后在他的财报索引里面可以看到这个收入分类，欧洲、中东、非洲并列在一起，为什么？这不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吗？然后日本自己单独拆出来了，日本其实没有多大，人也没有多少，但是他的收入是欧洲加中东加非洲的一半，那可见欧洲加中东加非洲应该还能再挖一把吧，还是竞争太激烈呀。而且他这也没有列中国，中国可能这个低端机的竞争太激烈了吧。而有一个季度信息的报表可以看到，都是在 Q4 是达到了一个高端，这个是符合前面说的季节性的。但是呢，你可以看这个净收入，虽然2021年的这个收入比19年高很多，但它的净收入下降了很多的，所以可能2021年的这个销售量增加550台是搞了促销吧。好啦，这家公司的年报就看到这里。其实我也觉得是一种云里雾里吧，毕竟它就是一个消费类的产品，对于行业的认识可能还是要看一些行业的报告，所以下一期就来看石头科技的行业分析以及石头科技的产品，来让我们形成一些对比的认识吧。我们下期见。